弟兄姊妹平安，我想问一下啊，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他总是喜欢把事情往后面推，比如今天做的事他不做，往明天推，到了明天他又往后天推，到了后天他还推，这样好几天过去了，这件事还在那儿放着，他没有做。那遇到这样的人，我们常常会给他贴一个标签，那就是懒。我们常常把这样的人叫懒人或懒汉。生活当中如此，那其实在教会在属灵上也不缺这样的懒汉。那读经祷告服侍等等，我们常常是一推再推。有的弟兄姊妹生活当中很勤快，但在属灵追求上又很懒。其实包括你也包括我在内，几乎每一个弟兄姊妹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常常就是那个属灵上的那个懒汉，我们常常会偷懒。所以今天的信息就是为我们这些属灵上偷懒的人预备的。神提醒我们，趁着还有今日要听神的话，趁着还有今日要天天彼此劝勉。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趁着还有今日。经文就是希伯来书三章的七到十四节。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趁着还有今日，仅当遵行主命。那么在今天分享的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十四节当中，那么其中的七到十一节是这样说的，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你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姊妹，圣灵所说的这段话里面，哪几个字特别扎你的心，特别触动你？硬着心、发怒、试探，还是厌烦？最扎心的，我想是厌烦。神一旦开始厌烦我们，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你有没有被人讨厌过？有没有讨厌过人？那为什么会讨厌呢？是长的样子让你讨厌？通常不大可能。多数情况下，可能是因为他做的一些事让你无法忍受，而这样的事绝不会是偶尔的一次两次，一定是三番五次的，经常性的，就触及到了你的底线。假如一个人做事总是能够坐在你的心里，你会不会讨厌？那肯定不会。所以我们讨厌一个人，往往是因为他做的那些事，那些事让你讨厌。那十节神就说，我厌烦那世代的人。所以我们想，那个世代的人一定是做了让神特别厌恶的事。是什么事呢？那么在八到九节其中说到，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那这就是让神讨厌的原因。以色列的这些祖宗出埃及以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天天试探神，天天惹神发怒。弟兄姊妹，四十年对于神的永恒来说是短的不能再短，但是对于一个人，那是非常漫长的一段历程。四十年足可以消耗掉一个人的生命。这四十年，他们不听神的话，没有一天不惹神发怒，让神厌烦。 那其实当时到应许之地本来只有十多天的路程，十几天就可以到了，最后却走了整整是40年之久。一开始这个脚踏出埃及的那一代人，最后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之外，其余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神的安息，也就是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出埃及，读那个出埃及记，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百姓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在旷野仅仅走了3天，就开始抱怨，没水喝了，就质问摩西：“我们喝什么呢？”神每天从天上降下玛纳供应他们，他们却不满足，向摩西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中，那是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会众都饿死啊！”叫他们又吃又喝不满足。仅仅3天的功夫，这种抱怨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弟兄姊妹，是一直持续了40年。这40年，神容忍，也管教，但是这些百姓毫无改变。这40年，神在他们眼前也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他们却是像一个与神毫无关系的旁观者一样观看神的作为，在旁边看戏，一面得罪神，试探神。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不停的抱怨、试探、得罪神呢？在10节，神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心里面是迷糊的，心里面迷糊，我们头脑里面装东西装的再多也没用。不晓得神的作为，不明白神的那些作为，神的心意，也正如12节说的，他们存着不幸的恶心，所以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心里面刚硬，不相信神。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也有这种情况，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会祷告，是一边祷告却一边怀疑神。我们一方面盼望神能为我们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却怀疑神有没有这个能力，甚至怀疑是不是真的有神。我们常常也是心里面刚硬，这其实是不信，是对神的不信。许多人常常因为没有亲眼看见神迹奇事，对神产生怀疑或者不信。但是在旷野40年，这些以色列人的经历证明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只要是不幸的这个恶心没有除去，即使观看神的作为有40年之久，即使神迹奇事天天发生在我们眼前也没用，你也不会信。这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太多，而且我们好多信了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当中也有怀疑，甚至怀疑到不相信有神。他总是想看到神迹奇事，那其实你真的不信，看到神迹奇事也没用。如果真的相信神，你绝对不会为了体贴肉体去埋怨神，因着心试探神。如果真的相信神，你一定会放下自己，谦卑下来，完全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神让东你就东，神让西你就西，你会有敬畏之心，绝对不会对神说半个不字。17节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神要我们听他的话是今日，不是明日。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就是因为 当日不听神的话，惹神厌烦，被神弃绝，没能进入安息。那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今天不听神的话，我们总是回到明天，明天，明天，那么最后一定会惹神厌烦，有可能就会被弃绝，将来见不到主。我有一个亲戚，大约是在7-8年前，我向他传福音，最后让他信。他说什么？说啊，过2年我就退休了，等退休以后我再信。但是今天他已经退休好几年了，还是没信。我还有同学患了癌症，我劝他信主，他说等病好了以后再信。但他没能等到病好的那一天，神没有再给他机会，很可惜。我们总认为我们的机会还很多，其实不是，神是有底线的，我们的机会总有用尽的那一天。说神劝我们今天就听他的话，神让我们今天做的事今天就做，不要推到明天，因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那今天有可能就是最后的机会。我们可以对明天你做规划，你可以为明天的事做安排，但是谁有十足的把握可以继续做明天的事呢？神让我们今天就是此时此刻就听他的话，那今天我们还有气息，今天我们还可以控制，但是明天我们还能不能控制得住呢？我们明天能不能掌控呢？不知道。明天神还会不会给我们机会呢？不知道。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啊，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听过没有，说有一个弟兄啊，开了一家公司，有一天神呼召他，让他去接受装备全时间服侍神。他就跟神讲说，主啊，现在公司还刚刚开始起步，没有步入正轨，等有了起色，我把这个公司托付给别人，让他去管理，我再来服侍你。当公司有了起色了，神再次呼召，这时候他又跟神讲说，主啊，我现在离开公司不放心，那等我退休以后我再服侍你。有一天他终于退休了，神第三次感动他，这次他和怎么讲呢？ 他跟神说，主啊，以前我工作太忙，没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现在终于有机会了，闲下来了，我想先四处走一走看一看，等过几年我一定服侍你。弟兄姊妹，以后神再也没有感动他，他也再也没有当回事，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这一晃到了80岁了，在他过80岁生日那一天，他回顾以往的时候，他想起了神的三次呼召，这个时候他是泪流满面，懊悔不已。他知道再也没有机会了，向服侍也没有机会了，神给的机会用尽了。弟兄姊妹，房子旧了破了可以重建，车子坏了可以再修，但是人生没有回头路。我们真感谢神，神没有给人回头路，世上没有后悔药。如果世上有后悔药的话，我们相信那一定是天底下最畅销的，可惜没有。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将来每一个人到神的审判台前必须去交账。当神给足的机会，如果不珍惜不把握， 一再的错过，其实就是像那个时代的以色列民一样，已经落入了被神厌烦的光景当中。被神厌烦，人常常就是这样，因为体贴肉体，心里面感应，耳朵发沉，听不进去神的话，神天天的劝听不进去，神让我们今天听，那今天就行动，那就是不听，就是不动。神让我们今天当做的事就做好，但是人更看重的往往是明天，对明天存着心存幻想，常常对明天做出规划，今天就是不动，今天的事往明天推，明天再说，这是我们常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几乎成了人们最习以为常的一句，这么一句话。该读经了，手里面还有事没做完，那这个时候是读经呢，还是忙手里面的事呢？那纠结了半天，最后选择了做事。那读经嘛，明天再说。读经和做事，在我们心里面哪一个重哪一个轻，那我们的选择就是答案。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说，那在读经查经的那个时间，我确实忙，确实走不开，那个时间必须去做事。如果是这样，求神怜悯。但是许多情况下，我们问一问自己，那件事情是必须在那个时间去做吗？那其他时间就不能去做？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为什么亲近神总是为其他的事让路？说的让耳朵舒服一点啊，那是我们软弱了。说的实际一点，其实是我们的心还有些刚硬，我们的心是刚硬的，潜意识里面是不肯听神的话。那是不是说只要读经去查经，把其他事放下去读经查经就不是刚硬呢？那也不一定。我以前认识这样一个姊妹，信主好多年，只要听说有查经，他总是要想办法去参加，看上去很火热，但是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到主耶稣的影子，他的行事为人没有基督徒的那个体统，经常去算计一些弟兄姊妹。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那么其实他看重的是那些道理，所谓的道理，把圣经的话仅仅当成了知识，他没有谦卑下来去领受神说的每一句话，他没有把神的话转化成生命，是没有生命的，光有满脑子的道理没有生命，就像那个缺乏营养的那个大头娃娃一样，脑袋大，身子小，就像那个死海一样，至今不出。我们知道加利利那个海里面那个水是黑蒙山的甘露那个流下来以后，然后满了以后又往下流，经过约旦河流到死海，到了死海以后呢，再也出不去了，是至今不出，是死的。所以这样的弟兄姊妹，他心里面仍然是刚硬的，虽然是看上去很火热，外表火热，里面是穷乏的。那其实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弟兄姊妹常有的一些情况，这是我们的危机，好像在听神的话，其实根本没有听，好像很追求，实际上没生命。在马太福音的21章，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啊，他有两个儿子。有一天呢，他对这个大儿子说：“ 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大儿子说什么呢？我不去。但是这个大儿子后来后悔了，后悔以后就去了。这个父亲呢，对小儿子也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这个小儿子说，父啊，我去。最后实际上他根本没去。那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以后，就问这些门徒，说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听话的呢？这些门徒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儿子。大儿子真正听话的。他嘴上说不去，但是最后去了，这是个听话的。圣灵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那么这儿这个听是强调的是什么呢？不是说这个我们耳朵听一听就行了。那就像刚才我们说那个姊妹很火热，每天也在读，每去查经，去听，好听神的话，好像在听，那不是真正听。真正听是什么呢？这儿神所强调的是要遵行，要行出来，要听进去，不仅要听到耳朵里面，还要听到心里面去。不仅听到心里面去，还要行出来，活出来，要有果子。神要看到那个果子。人最怕翻旧账，但神却常常这样做。如果我们把这个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你会发现神经常向以色列人翻他们老祖宗的旧账，特别是在旧约里面。那神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人常常会走别人走过的路，常常会犯别人犯过的错误，重蹈覆辙。那神翻旧账不是故意来借我们身上那个伤疤，而是要警戒我们，让我们警醒，让我们从别人犯过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一字一句的查考圣经，到现在旧约部分马上就要查完了。我们发现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民试探神，不仅仅是试探神的作为，还试探神的审判。当时他们受那个假先知的那个误导，总是认为神的审判不会临到他们，或者是不会这么快。今天也是这样，不少弟兄姊妹灵性麻木，不会分辨，常常受些虚假的教导蒙蔽。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当中有假先知，那么今天的教会有假教师、假传道人，这些假的，他们用一些让人听了以后很舒服的那些所谓的道理去教导人，去蒙骗会众，蒙骗弟兄姊妹。但有些弟兄姊妹就愿意听这样的话，受蒙蔽，以为现在就是所谓的恩典时代，因为神只降福不降祸，所以就肆无忌惮，任意而为。做错了，求神赦免，过后以后继续故意犯罪。认为神只降福不降祸，只想着跟神要、跟神索取，不懂得为神付出。在祷告当中一味的和神要东要西，神不成就就开始埋怨，就开始抱怨，说一些不敬的话，甚至这些弟兄姊妹完全忽略了神的公义，忘记了神也是烈火。在哥林多前书的10:9-10说，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向他们发怨言的就被面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弟兄姊妹，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得很清楚，试探神死了，向神发怨言被灭了，这就是印着心不幸的结果。神不开玩笑，神从来不开玩笑，我们真的要吸取他们的教训，趁着还有今日，就好好的听神的话，真的把神当神，把神的话当回事，神说的话不会骗我们，他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要顺服神。我们心里面即使有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不理解，也要顺服。什么叫顺服呢？我们一再讲，别人让你做的事你本来就想去做，那这个谈不到顺服，是别人让你去做，你自己不愿意做，你认为不对，你不理解，你必须去做，这叫顺服。所以我们要顺服，顺服很难，这样我们就可以不会落在神的厌烦的光景当中。如果不顺服，那可能就被神厌烦，有可能不能进入神的安息，与神无缝。我们下面分享第二个方面，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劝勉。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在12-13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从这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弟兄姊妹，不幸是最大的罪，我们里面一旦有了不幸的恶心，离弃神那是早晚的事。所以神要我们谨慎，在神赐给我们这条路上，我们每走一步都要万分的小心，我们不能大意，更不能随随便便。同时神也提醒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那彼此相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你劝我，我也劝你，我们只要听神的话，谨慎行事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我们彼此相劝呢？那说明我们听神的话，谨慎行事还不够，神要喊我们彼此相劝。为什么呢？因为这条路我们孤身一人是很难走下去的，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劝，一起走才能走得稳，走得扎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不完全，一个人再属灵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你今天刚强不代表明天仍然会刚强，明天很可能我们就软弱了，很可能就会跌倒。人很容易体贴肉体，很容易被罪迷惑，很容易心里变得刚硬，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天天刚强。神不叫我们爱世界，但是我们的脚一不小心就会踏进这个世界里面去，所以我们真的都需要旁边有弟兄姊妹时时刻刻的来提醒来帮助。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有弟兄姊妹提醒来帮助我们，天天彼此相劝。那意思就是我们只要发现其他弟兄姊妹的生命出现了状况，出现了问题，就要及时提醒劝诫，免得他越走越偏，越走越远。我们不仅要劝别人，当然我们要接受别人的劝诫。 在以西结书的33章，神让以西结做一个守望者。那今天呢，实际上神也让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都成为守望者，我们彼此守望，彼此帮助。那守望的意思就是要去劝诫。看到其他弟兄姊妹走偏了，我们有责任去提醒去劝，否则神就会追究我们不劝诫的责任。这是以西结书33章告诉我们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我们劝诫弟兄姊妹的时候，那劝的被劝的我们一块儿可以得益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这样每天去劝身边的弟兄姊妹呢？那发现其他弟兄姊妹有问题，是不是去劝呢？你身边有没有每天劝你的弟兄姊妹呢？恐怕不多。确实，每一个信徒的权利也是责任。那今天的教会天天劝诫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有。多不多？真的不多。教会里面的好好先生太多了，现在有的弟兄姊妹看见其他肢体犯罪不说不劝，为什么呢？怕得罪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完全是社会上的那一套。在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想做老好人，但是神的家不可以。怕得罪人的结果一定是得罪神。有的弟兄姊妹不敢劝，不愿劝，而有的弟兄姊妹当有人劝诫的时候，不是虚心接受，而是抵触反感，甚至会翻脸。还有的弟兄姊妹是，我劝你可以，你劝我不行。弟兄姊妹，真的什么样的弟兄姊妹都有。我认识一个弟兄啊，给人的印象很正直，在正理面前不妥协，只要看到其他弟兄姊妹有问题，他就会很直接的指出来，有时候说那些话让人无法接受，但是他会说。所以看到这个弟兄这样正直，很为他感恩。但是有一次我去劝他的时候，却让我出乎所料，这个弟兄根本不听，听不进去，最后恼羞成怒，不再理你。真的，我们好多时候是我们正在看到别人里面那个眼里面有那根小小的根刺，却不知道自己的眼里面还有根那么大的木头在里面。劝别人可以，别人劝我不行。弟兄姊妹，神不喜悦不听劝的人，也不喜悦那个好好先生。神要我们你劝我，我劝你，天天彼此相劝，用爱心说诚实话，及时的劝诫，发现问题马上提醒，避免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当有人指出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先从感恩，应该感谢神，也感谢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弟兄姊妹相伴，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才不容易被罪迷惑，才能走得稳。有人提醒，我们会走得扎实，这才是真正的同路人。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今天依然为我们存留气息，我们还活着，我们今天还有机会听神的话，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们也感谢神今天赐下他的话语，提醒你也提醒我，不要再做属灵上的懒汉。与我们属灵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事，不要一推再推，不要往明天推，趁着还有今日， 听神的话，彼此相劝，做神喜悦的事，将那个起初的火热、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这样在基督里面就有份，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地和主在空中相遇。好，我们一起做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趁着我们今天还有气息，我们就听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按照主你的心意去做手中的工。我们要彼此相劝，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能够谦卑在主的面前，当其他弟兄姊妹劝我们的时候，我们虚心的领受接受。主啊，在这条路上我们孤身一人很难往前走，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彼此的陪伴，彼此相劝，我们一起往前行。我们感谢主，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也常常的软弱，我们的心很容易回到世界上，我们常常会被罪迷惑，但是感谢神，你今天告诉我们旁边有弟兄姊妹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刚强起来，我们不仅劝其他弟兄姊妹，我们也要虚心地接受其他弟兄姊妹的劝诫，我们彼此相劝，我们一起来往前行。大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在空中和主相遇。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